刚硬的心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二章，其他例子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看见了大而奇妙的事。他们看见埃及有九灾，他们夜间有火柱遮盖，日间有云柱遮盖，他们过红海。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天，他们问，神能在旷野提供一张餐桌吗？神能养活这群人吗？你可能会问，他们怎么会这样做？他们怎么会如此愚笨？希伯来书第三章说，以色列人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法老最好的例子。法老是心刚硬的最好例子。看看出埃及记第八章及以后的章节，圣经提到法老的心至少刚硬了十八次。当神使你的心刚硬时，你就有麻烦了。在新约之下，神不会使我们的心刚硬。法老看见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看到了埃及的灾祸。每次灾祸过后，他都会使自己的心刚硬，坚持自己的道路。例如，当蛙灾来临时，青蛙无处不在，青蛙在他们的鞋子里、衣服里和食物里，他们几乎覆盖了整片土地。最后，法老叫来摩西说，摩西，这次我犯了罪，他是神。他以前犯过罪，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，他醒悟过来，谦卑地承认是神在做这一切。他恳求摩西说，使这灾祸离开我。摩西说，愿你荣耀归给我，告诉我什么时候该除掉这灾祸。现在看看心有多刚硬。你们要知道，法老遭受灾祸，被打败，被摧毁，屈膝下跪。他本可以要求青蛙立即离开，但当他被问到，他说明天。这就是心刚硬，缺乏判断力。这很愚笨，但这正是刚硬的心所做的。当然，他使自己越来越心刚硬，直到他最终在红海被消灭。你呢？这对你有什么影响？心刚硬并不意味着你不知道你头脑中的真实想法，它意味着知识是无效的。例如，如果我问，给我引述一段医治的经文，你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以赛亚书53章5节、马太福音8章17节、彼得前书2章24节、约翰二书1章3节等等。以赛亚书53章5节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马太福音8章17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约翰二书1章3节，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然而你们中的很多人都生病了，神的话不产生效果吗？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，好吧，我只是知道的不够多，我需要了解更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任何一个刚刚重生的人都看不到神迹。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刚刚重生时看到了比现在更多的神迹发生，那时我们知道的更少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。许多信心伟人，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、约翰·雷克、威廉·伯兰罕，对神的话语所知比你我所知的要少，但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事情发生。站不住脚。 例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曾与一名双腿截肢的男子度过一晚。当他们谈到医治时，史密斯突然对他说，早上去买双新鞋。然后史密斯上床睡觉了。当这个人思想着话时，神对他说话，要他完全按照史密斯说的去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去了鞋店，向店员要一双鞋。店员问，什么尺寸？当店员明白他自己想要这双鞋子时，他说，先生，我帮不了你。于是那人说，给我一双八码的黑色鞋子。店员把鞋子给了他，那人付了钱。他把鞋子从盒子里拿了出来，他把一只鞋放在一边，一条腿和一只脚立刻长进了鞋子里。他把另一只鞋放在另一边，一条腿和一只脚立刻长进了那只鞋子里。显然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，但那个人对信仰的了解不如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。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更多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那样的神迹呢？刚硬的心。奥斯本，传道人奥斯本看到的得医治的人数可能与任何其他活着的人一样多，包括耶稣，因为他通过大量的聚会服侍更多的人。在他的海外聚会上，他很少能讲完他的信息，因为瞎子开始看见，瘸子开始行走，聋子开始听见。有时十万人会在一夜之间得医治。有这么多的骚动，他不得不停止讲道，邀请人们领受重生。然而，当同一个人在美国服侍时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例如，当他在罗伯特·蒂尔顿的卫星网络上服侍时，我的一个在越南双腿被炸掉的朋友参与聚会。他说，在那里的2000多人中，一晚上最多有12个人得医治，而他不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知道的更多，但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看到的更少。有些人以前从未听过福音，但如果他们听见有人提到耶稣医治，他们就会从轮椅上下来，他们会放下拐杖，他们会立刻痊愈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能穿透他们的心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他不能。箴言4:20-22说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有一天，我在默想这段经文，问道，神，侧耳听是什么意思？神告诉我，他不是在谈论你把头放在什么位置，他说的是你如何注意。在越南的一个教训，让我给你们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我在一个火力支援基地，那里总是有炸弹爆炸、火箭发射、迫击炮爆炸。通常我们一天会遭受10到15次直接命中，其中1到2次就在我的地堡上方。地堡经受住了考验，但架子上的东西都被撞下来，弄出一团灰尘。最后我习惯了，我学会了不去理会它。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名为1号掩体的地堡里执勤，相比其他地堡，它要再往山下大约100码，所以它更容易受到敌人的火力攻击。我们有4个人执勤，我执1班，其中2个人在下面睡觉，另一个是波多黎各人，和我一起在上面。他是个新兵，唯一会说的英语是40天，不管你问他什么，他都回答说40天。他有一点癫狂。他值2班，我就睡在他旁边，在地堡顶上。 早上五点左右，我醒来发现他不在那里。我看了看下面，另外两个人也不在。我们本应该执勤到六点钟，所以我留下来，然后回到山上。突然一大队军官、士兵和牧师跑过来问我，你没事吧？我回答，没事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原来那个波多黎各人在夜里完全疯了，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打掉了。他发射了大约500或600发 M-16 子弹，投掷了100多枚手榴弹，设计了100多个榴弹发射器，引爆了我们阵地上的每一枚克雷默地雷。这些东西可以把你从地上弹起，甚至震聋你。他朝山上开枪，朝山下开枪，到处开枪，下面的两人吓跑了。山上的其他人想把他打死，但他们知道我在那里，所以就拖延了。最后他耗尽了弹药走上山，他们抓住了他。整个过程我都在睡觉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人在我睡着的时候走进我的地堡，门的铰链吱吱作响，会立刻把我吵醒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我侧耳去听那些威胁我的东西。爆炸是正常的，但任何不正常的东西，比如脚步声，都是危险的。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你可能住在繁忙的街道上或飞机的航线上，然而你可以习惯这些噪音，并且不理会它们，但是婴儿的哭声会立刻把你叫醒。选择权在你。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超自然领域，你可以对你想要的东西敏感，你也可以对你想要的东西刚硬。许多人向我抱怨说，无论他们多么努力，他们都记不住圣经。他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。有人说我有过目不忘的记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然而，同样是这些人，可以告诉我谁赢得了世界大赛或超级碗，以及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。这些东西我一点也记不住。我甚至有时看超级碗，还是记不住谁赢了。他们的记忆和我的都没有问题，只是刚硬的心会使你的记忆迟钝。马可福音8:18，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你的记忆与你的心相连，你的心对什么敏感，你就会记得，你的心对什么刚硬，你就会忘记。回到埃及，让我们继续回到法老身上。在所有这些灾祸之后，在挖灾之后，在他的长子被杀之后，在所有这些痛苦之后，他终于让以色列人走了。甚至他自己的臣仆都说，让他们离开吧，不然埃及就毁灭了。法老已经被打败了，他承认了这一点。他告诉摩西，如果哪天我再看见你，我会杀了你。然后圣经说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立刻丧失了一切悟性、智慧和思维能力，去追赶以色列人。如果没有帮助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不理智。以色列人安营，一边是红海，一边是山，他们在中间的山谷里。法老和他的军队追来，看到他们被困在那里。与好莱坞对此的描述相反，他们并没有在白天过红海，而是在夜间。火柱。圣经上说，火柱走在以色列人前面，出埃及记13:21-22。白天，上主走在他们前面，用云柱指示方向；夜间，上主走在前面，用火柱照亮他们。 这样他们日夜都可以赶路，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一直走在他们前面。当他们到了红海，他就落在他们和埃及人之间的山谷里。出埃及记14章19节，上帝的天使原先走在以色列大队的前头，现在转到后面，云柱也转到后面。现在如果你心足够刚硬，在以色列人刚刚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去追赶他们，那么当神超自然的火出现时，你似乎会明智起来。但圣经上说，埃及人看着那场火超过12个小时。此外，柱子照明以色列人，使埃及人陷入黑暗。出埃及记14章20节，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，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中，却照明了以色列人。因此整个晚上，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。有火挡住你的路是一回事，但看到火为你制造黑暗，为你的敌人制造光明是另一回事。法老就坐在那里，直到以色列人过红海时，火势消散，然后他开始追赶他们。圣经上说，神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没有轮子。最后，一些真正敏锐的埃及人说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。天哪，我想我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那是刚硬的心。然而，那时已经太晚了，海水崩塌，彻底毁灭了埃及人。关键是，当你的心变得刚硬，你就不能正确的思考。有多少次你做了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，后来告诉神，主啊，我怎么会这么愚蠢？那时你真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然而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这一点。这表明你对神的事情有一颗刚硬的心。刚硬的心导致灵性迟钝。在约伯记39章13至17节中，主对约伯谈到鸵鸟，他说鸵鸟把蛋埋在沙子里，却忘记他们可能被野兽踩到或吃掉。第16节说，这是因为他硬心待除。第17节进一步将这种刚硬定义为没有智慧和理解。他是可逆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所谈论的都是心刚硬，坏消息。但是你知道它是可逆的吗？你可以变得对神敏感，对世界刚硬。如果你能分析心是如何开始变得刚硬的，你就可以阻止它，并将它逆转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是神的一句话将废掉魔鬼的数百句话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4至5节中说，他的羊跟着他，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。他们并不跟随陌生人，反而要逃开，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。信徒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而忽视魔鬼的声音。在下一部分中，我们将讨论刚硬的心是如何产生的，这是学习克服它的第一步。